变本加厉的逼迫，在一些前苏联国家对基督徒的迫害依旧存在。在世界上其他受管制的国家里，地下教会的信徒如今所受的苦难比以往更多。据估计，仅在1997年就大约有16万基督徒殉道。对基督徒来说，得知犹太人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普遍受到迫害，已是伤心不已。然而地下教会依旧是逼迫的主要对象。几年前，苏联报纸报道了一连串大批逮捕和审判信徒的事件。在某地，有82位基督徒被关进疯人院，几天后有24人死了，死因是祈祷过度。什么时候祷告太久会致命？据此，你们可以想象他们的遭遇吗？然而，加在他们头上最痛苦的折磨是，如果你教导自己孩子认识耶稣，一旦被发现，他们就把孩子带走，永远的离开你，连探望都不允许。在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也在联合国宣言上签了字，其中包括反对教育上的歧视的条款。上面规定，父母有权在宗教以及道德方面教导自己的子女。苏联官方经信会联会的叛道头子卡列夫在一篇文章中声称，苏联的确有这方面的自由，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他。现在且听听苏联报纸是怎么说的。1963年6月14日，苏维埃日报报道说，一位名叫马库林可娃的姐妹，她有6个孩子被政府带走，因为她教他们信耶稣，而且不准他们系少年先锋队的红领巾。听到判决时，她只是说，我在为我所信的受苦。孩子们被带走以后，他还得负责他们的膳食费和住宿费。如今这些孩子们正受无神论的毒害。做母亲的基督徒啊，你们可以想象他内心的悲痛吗？教师杂志里也报道了同样的事件，这次是发生在马林夫妇身上。法官叫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并威胁他们说，如果我让你们在神和你们的女儿之间做选择，你们还要什么？做父亲的回答说，我绝不放弃我的信仰。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曾见过一些在家信主的孩子们，他们被迫离开父母，安放在政府学校后，不但没有中无神论的毒，反而把他们从小在家里所接受的信仰传给其他孩子。圣经说，二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这些话对铁幕后的基督徒来说是有实际的意义的。试想一下，一星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你就可以体会到在那些国家里主内弟兄姐妹的心情。据1967年3月29日的《模范青年报》报道，死去太太因为教导儿子塞薛斯夫拉敬畏耶和华，他的孩子被带走。还有哈巴洛夫斯克市的紫阿巴维纳太太，因为他用基督教这种反自然的教育教养他收养的孙女塔尼亚，结果被迫与他的孙女分开。及至今日，在受管制的国家里，剥夺基督徒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的事情还在发生。我们也不能光谈论新教的地下教会，也说说其他教派的情况吧。俄国的东正教信仰几乎被完全改变了，有好几百万东正教教徒曾经坐过牢，在监牢里没有念珠，没有耶稣十架像，没有圣像，没有祭香，也没有蜡烛。平信徒在监狱里找不到安立过的神父，神父没有圣袍可穿，没有圣饼，没有祝圣用的酒，没有圣油，也没有现成的祷告文可念。但如今他们发现，没有这些东西也行， 他们可以借着祷告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开始祷告，神用他的灵浇灌他们。这是一种真正的属灵苏醒，和最初的基督教信仰非常类似。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俄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正教徒中。不仅在俄国，在那些拥护国家里，东正教也有地下教会。在信仰方面，他们实际上跟福音派和基亚派没有什么区别，也与神非常亲近。在仪式上，他们只是习惯性地保留了少许东正教的传统。在东正教的地下教会也出现过不少伟大的殉道者，像卡卢克阿市的伊尔茂根大主教公开抗议主教长与无神论政府狼狈为奸，可如今谁又知道这位老人家的下落呢？共产党在俄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直到苏联解体。在这70多年里，俄国报纸上竟满地是地下教会的辉煌战果。他经历过说不尽的苦难，却仍然忠心，而且继续成长。我们在罗马尼亚的俄国驻军中秘密工作，撒下福音的种子。同样，在俄国本土以及其他被侵占的国家里，也有其他信徒在撒种，所种的已经结出了丰盛的果子。如果我们肯帮助他们，就可以让赤化的亚洲国家归主。我们的敌人也同样能够成为基督徒，那些受压迫的人也有机会归主。我这一观点最好的证据便是地下教会在苏维埃俄国曾经兴盛过，在今天的亚洲依然兴盛，在中东地区也正在逐渐成长。以下是几封来自俄国姐妹的信，最后那两封是在监狱里写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主内肢体在苦难中的赞美。